对吗？哦，对，
对
对对，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啊，
对不起，已经按了。OK。弟兄姐妹，算什么？下午安。哎，我们中国没有下午安哈，我们就早安、午安跟晚安嘛哈，所以应该算午安哈。好，我们今天呢要上第六课哈，始于足下。这个始于足下哈，这个刚开始看到这个课本的标题还蛮难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传福音要从什么？不要好高骛远，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哈。那布道的经义呢，我们已经上了很多堂课，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哈。布道的经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写主耶稣道成肉身，对不对？好，我们看下面哈，这一段的下面写，布道就是生命的传递，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拯救生命。所以布道的根基是布道者的生命见证，大家同意吗？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在座的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是因为看到真的是基督徒有生命的见证，有爱心而被影响要来信主的，有没有？哦，三个。 OK， 那其他人是怎么样？
是先听到福音，还没有接触基督徒，但听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
对福音就有感动了，就接受主了。那玉露呢？
不是一开始是一开始是知道一些基督徒行为不好。
OK。
在台湾的时候
OK，
到这边以后是因为到了我们小组，
是
然后才觉得
就在小组里面感受到不一样的。
你的部分我是后半部有，可是前半部我没有。
曾经被绊倒过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曾经让你绊倒，但是后来也有机会遇到一些基督徒，感受到神的爱，这样子。 OK， 好，我不用了吧，不用这个了吧哈。都听得到嘛，对，我们很近啊齁，对。好，所以呢我一直都认为齁，传福音，我们常讲传福音，传福音我们想到就是嘴巴，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传福音是生命的传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嘴巴讲的天花乱坠齁，人家一看到我们的行为就啊破功，对不对？人家一看到我们的行为就说你们基督徒也这样。我上礼拜就是刚刚才发生过，就是有人来跟我讲，就有一个慕道友，他去了小组以后，他就说他以后再也不要去小组了。那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以后再也不要去教会了。那他问什么？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呢，因为他说我去小组呢，我听到那些人谈的也跟外面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啊，大家都在比先生赚多少钱啊，然后那个房子住的有多大啊。好，他说我到最后都快听不下去了，这样哦。他就说到教会的小组里面，跟我在公司，跟我在外面没有信主的人，这个世界好像他感觉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哈。我觉得真的，我听到以后很难过，我觉得实在是我们的亏欠哈。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小组哈，但是我不想去追究，我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盼望我们自己不要成为那样子一个绊倒人的人哈。所以第一个，我们讲要跟我们的亲人传福音，我们真正最重要的，其实从我们信主那一刹那开始，就只有一个目标，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那个标杆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就是好好的认识神，好好的爱神，对不对？我们越多认识神，我们爱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们，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自然而然的为主做见证，而不是我们很刻意想说哦，我要对静莹讲什么，我要对如虹讲什么哈。其实圣灵自然而然会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然后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你根据他的需要来对他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好 ，OK， 好，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像我们常一直讲说传福音，传福音，我自己的祷告一直说主你使用我的生命，我很羡慕一种情况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在传福音，好像都是我们知道说传福音很重要，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人的灵魂得救很重要，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然后就一直要跟他讲哈。我真的是跟神祷告说，主我好盼望好羡慕一种是说，只要人家一跟我们接触就要来问我们说，诶，你为什么那么喜乐好，人家看到我们就说啊，你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都不会像我们一样这么忧虑，对不对？好，我就觉得说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吸引人的东西。所以盼望我们这成为我们的祷告，让主使用我们的生命，让人家一跟我们接触就觉得诶， 这个人不一样哦，而不是碰到基督徒说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应该是要他们遇到我们要跟我们有不一样哈。我记得我那时候以前还在当助教的时候，就点走走走走，就在路上就碰到我的同学，然后我就跟他聊聊，就问他最近怎么样，因为有一阵子没见面了嘛，哈，就跟他聊聊，他就突然问我说，他说逸婷，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你，他就说每次看到我都很有精神，这样他都很快乐这样子哈，然后我心里想说啊，机会来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哈，其实真的不是说生活没有遇到什么难处，不是说一帆风顺哈，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很多的不顺心的事情。我说但是每一次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带领我们走过，神就给我有力量可以笑得出来。我那天就在学校里面就这样跟他分享，那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这就是我跟神求的，我就是主真的是要让人家遇到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有不一样，然后会羡慕，会来问说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OK， 好，所以就盼望成为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个标杆，就是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流露出这个主耶稣的见证，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让人家会羡慕，会来问。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刚刚美玉有发给大家这个小册子，我们看一下第58页，第58页呢这边有一个七个同心圆，在最内圈的当然就是我，对不对？我们自己，再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至亲，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然后至亲就是我们的父母，这是最亲的。第三层呢就是我们的亲戚，比方说姑姑啊，叔叔啊，这些伯伯啦，舅舅这些属于我们的亲戚，我们的表兄弟姐妹就是在第三圈，对不对？再过来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比较好的朋友，再来呢就是我们的邻居啊，我们同学同事，再过来就是渐渐生疏了，有没有？只是认识的人可能啊，知道有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不是很熟哈。最后就是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人哈，陌生人。OK， 那大家觉得哈，在我相信大家都有传福音的经验，哈，或多或少都有传福音的经验哈。你觉得在这个七个同心圆里面，从第二到第七层里面，哪一层的最好传？我所谓最好传，不是说他最容易相信，而是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你最不会觉得很恐惧。
好朋友，
好朋友，怎么说？
就好像跟他分享的时候，就是他遇到生活就是不好啊，他还没信的时候，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就是遇到困难，他也知道我们就是生活上面受到好多困难，社会就是有跟世上的人好像有不同，就是好像你说为什么就是还可以不太追求世上，都是放得开，比较家庭上没有就是不会为这些事情而烦恼，就是可以交托，就是好像小孩一样，教育方面我们都好像完全愿意交托给神的怎么样。对，
OK， 所以你觉得对好朋友传福音你最没有压力。
对，
OK， 其他人觉得呢？哪一圈你是比较没有压力的？来，基颖要讲吗？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家人至亲。
哦，你觉得家人至亲怎么说？
因为可能是跟从小的环境有关，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就是讲话就是大家会一直沟通，
关系非常亲密，
关系比较亲密，就是无论讲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会比较接受，所以
那非常好。
我是第一个就是跟我妈妈成
哦，非常好，这个是大家都很羡慕的哈，真的跟父母的关系这么亲近哈。好，还有没有其他人？再给一个机会，你觉得这六层里面哪一层你比较容易不没有压力的？
陌生人。
陌生人哈，你觉得陌生人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如果陌生人的话，一般不会日常生活当中不会直接见面，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你见证不太好的时候，陌生人一般看不太到。
OK， 他看过你的生活，只听到你讲的话。OK。有道理哈，有道理。OK， 而且有时候如果我们表现不好，我们也不用担心人家之后看到我们，对不对？哈 ，OK， 好。所以呢，这个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哈，每个人就对不一样的人，我们有觉得说比较没有压力的哈。那你觉得对哪些人传福音你比较有压力？你觉得最难的？
陌生。
你觉得陌生人最难？
我觉得其实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自己表现出来一个信物一样，
是
陌生人今天他也看不到，你也看不到他本来是怎么 样。
对，
所以比较难一下子沟通吧。
对 对，而且你不了解他的背景，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切入，对不 对？非常好。丽丝呢？
我也觉得跟亲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好像而且他们在大陆，他们就是我们这种环境，就是从小都有说，不是说特别什么偶像，不过就是好像也会拜一点，
是
凡是初一十五还是去拜。嗯嗯，现在即使基督徒了，跟他们传福音，他反正自己就是好像觉得确实是自己也有很多荣耀的地方，就是跟他们讲，然后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按他们的观念来讲，好像自己好像有一种背叛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我会觉得挺大压力的。
嗯 ，OK OK， 好，在这边课本里面，他主要是讲，他说一般人哈，对于越外圈的人传福音呢，其实越没有压力，因为他们不认识你，就像刚刚那个。一时忘记你叫什么名字，杰乐。对，你看太久没来上我的课了。好，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碰到陌生人讲一两句，因为你知道之后你不会再接触，有的人就觉得比较没有压力哈。那我相信说每个人不一样，像静怡，他就觉得他跟他亲人很亲近，所以他一听到这个福音，得到这个好处，他很自然然会想到他的家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相信这六个圆圈里面呢，都是神摆在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传福音哈。其实有时候陌生人，像比方说哈，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我都祷告主啊，你让我旁边哈，那时候还没有小孩，因为现在有小孩，当然旁边坐的都是小孩哦。以前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每次回台湾，我就祷告主，你让我遇见好机会，我旁边可以坐一个人哈，我可以跟他传福音的。因为你想坐飞机二十几个小时，对不对哈？如果都没有什么话讲，也是很无，就是说很尴尬嘛，哈。那我感谢主，每一次哦，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些人的脸孔哦，哈。每一次都有机会可以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有一次，我旁边坐一个大概大我十岁左右的一个算姐姐辈的啦，哈。然后他就突然间他就头很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也说：“好。”这样子哈。那我就有机会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传福音哈。所以真的是。每一圈呢都是神摆在我们周围，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做见证的，所以我们都不要放弃机会哈。好，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些理论的东西，我们今天要讲实际上怎么样传福音哈。那我们来看，对有些人来讲呢，向亲近人传福音觉得蛮困难的。好，除了静以外，其他有没有觉得对你的父母或是兄弟姐妹传福音蛮困难的？刚刚丽丝有表达哈，其他人觉得为什么哈？他这边提到两点，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们来看看哈。他说第一个，因为他们跟我们太亲近了，所以有时候他们不会很认真的听。好，就是因为我们是，尤其如果我们是晚辈，你觉得跟长辈的时候，他们不太会认真的听，他会觉得说你这晚辈讲什么哈？他们不会把我们的话当一回事，要不然呢，就是讲一讲他们就插嘴，这个是我有的经验。没有办法跟他们从头到尾把我想要讲的东西讲完，他们就会不停的插嘴，一直不停的岔题、哦、所以我觉得说呢，跟亲人传福音呢，有的时候很困难在这一点，就说因为他们 会有一搭没一搭的，而且有时候长辈会训斥我们，像我自己就是经历过这样、哦、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不停的被人家骂，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哦、我们家算还好的，我知道像我有个学生，他只要一来聚会他就回家一定被打，那时候已经高中了，对，他那时候已经高中，我在高中团契的时候回家一定被打，然后我就觉得很心疼，可是他说为了主耶稣他还是每一次都出来聚会。好，那你看像他要跟他父母传福音就很困难啊，对不对？他父母根本就是反对的哈，他就遭到呵斥跟教训哈，甚至责打。那很多时候是因为长久以来那个价值观不一样，对，比方说我们父母都拜拜的，我的亲人都是拜拜的哈。你突然跟他们讲从耶稣基督，他们就说是洋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像尤其在台湾哈，我就说在台湾传福音，跟我最近发现哦，跟在国内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虽然我们都在讲说有神有神，有也证明说有没有神哈，我后来就发现说哈，跟国内的人传福音，你只要跟他证明有没有神就好了。但是呢，在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人是相信有神的。而且他们是很拜很多神的，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更困难，要证明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是你要证明说有神，我们就是很多的生命经历，很多的这些见证跟他讲，好，他就说诶，对，好像真的冥冥中有一个力量哈，会引导他们去思想。你在台湾呢，你跟他说有神，他说对，有神啊，那你跟他说神会保守你平安，那拜佛的人也有平安啊， 好，然后呢你说生病，我们生病我们祷告神医治我们，诶，人家到庙里吃香灰也生也病也得医治啊，对不对？所以你很难在台湾那样的环境里面，你没有，你很难跟他讲说哪一个才是真神。好，因为像我最近就跟我表妹在传福音，他就写 email 给我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在 email 上面跟他讲，然后呢他就从头到他就说他对基督教很反感，然后我就写信问他说，为什么你对基督教很反感？你是曾经遇过不好的人，或是你听到不对的事情，还是你去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哈，我说你总要给我一个申辩的机会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从头到他都不告诉我他是遇到什么对基督教很反感，反正他就是那个字里行间就是说我是绝对不可能去信耶稣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哈。要不然就是他男朋友很反对他，要不然他就问我说，他说我觉得拜拜也很好啊，跟佛祖请诉我的心意啊，然后也得到平安啊，为什么你一定要我去信耶稣呢？好，就是这种话哈。那我就问他，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我就跟他说，我说根据我对你的认识，我觉得你这样一直拜你并没有平安啊，为什么你告诉我说你有平安呢？好，那当然他回信呢也是都避而不谈，好，他就是一直自讲，我就觉得说我们两个在对话，好像我讲我的他讲他的，我们都没有在同样的 channel 上，好，所以这就是我发现说跟台湾人传福音一个很难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信仰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让他放下他的信仰来信一个新的东西呢比较难，跟说你完全没有信仰，那我现在只是来菜市场买菜，我来选一个，是不是你比较容易让他选到那个好的？你就跟他，你就那个比较会推销，就说啊，我告诉你，这个大家最近大家都流行这个啊，好、哦，这个是最好的，你一定要来买啊，买了绝对不会后悔啊，我们最近大减价、啊，对不对？哈、哦，是你懂我意思吗？好、哦，他已经有了，他你要再跟他介绍别的，他比较难接受；他没有的时候，你跟他介绍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接受你所要传递给他的。哈、哦，这是我最近题外话，我最近发现。嗯，跟，而且你知道我就发现说我在听很多传福音的 tape 哈，我发现呢千篇一律，可能因为在北美的关系，讲的呢都比较是针对像国内的知识分子所讲的东西，所以像我舅舅最近生病，我就想说有没有一些适合的 tape 给他，我就找不到，因为没有那种给台湾那种拜拜的背景的那种传福音的信息，所以就很难哈。OK， 好。所以第一个哈，我们讲到说跟亲人传福音很难，是尤其跟长辈哈，就是他们会听、爱听不听的哈，而且他们觉得说我们是小辈，我们讲的话他们不会信服的。OK， 第二个，我们向亲人传福音有一个难处，是因为从小他们就看着我们长大，所以我们几斤几两重，我们什么脾气哈，我们个性哪里不好，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对不对？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生命没有改变的话，怎么能够让他们来知道，觉得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我记得那时候我信主三年哈，我大学的时候，我弟那时候高中，然后呢，我就我弟功课比较不好嘛哈，然后我爸就叫我教他，好了，我就教他，那我是一个不太有耐心的人哈，哦，教两遍还不会，我就上火了，你知道吗？就开始想说，怎么那么笨啊？就已经就是这样子，怎么还不会哈？就是这样。那我爸就经过房间门口哈，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脾气还那么差？”就这样子哈。哎，我听了真的好难过，我就觉得说，马上就让主耶稣蒙羞，我就到隔壁房间去认罪悔改哈。那我就发现哈，那件事就让我提醒我自己说，你看，其实哈，虽然他们反对我们的信仰，可是其实他们都在看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亲人虽然嘴巴上哈反对反对哈，其实他们都在看说，哎，那到底这个信耶稣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他们都会 expect 我们信主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那件事情就给我很大提醒说，对，我讲的话，我做的事情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代表我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身份，人家都在看，那我的亲人是最认识我的，所以呢他们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很急躁很急性子的，如果我在这一点上面没有被神改变，被神对付的话，那这个神在我身上就不真实啊，对不对？他们怎么样从我身上看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呢？所以那次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就真的是下定决心，一直不停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来对付我的脾气，来帮助我哈。所以我真的被神改变了非常的多，我现在可以很多事情我可以忍耐，很多事情我可以等候哈。以前都不行的，以前都要马上去 哦，所以很感谢神，真的我自己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动工哈。然后呢，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呢，我也看到说，因为我自己的改变，我跟家人关系也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和谐哈。很多以前不能讲的事，他们现在也渐渐会回来，会来跟我讲，然后把我当朋友一样，让他们觉得我是可以信任的人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他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第二个，我们跟亲近人传福音的一个难处就是，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改变的话，没有办法吸引他们哈。因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对不对？所以他们不太会。我们就说，我们假如没有做得太差的话，人家是不会说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亲人是最了解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一回事的哈。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难的地方。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都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生命一定要改变。我们生命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有再多传福音的知识，我们四律背的在手哈，其实对人的影响很有限。好，所以这个是今天这堂课我们要记得，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标杆，就是主，你要改变我，更新我。好，下面我们来实际看看怎么样向亲人传福音。好，那我们在座都有经验，我先听听大家好不好，你怎么样跟你亲人传福音？像记忆仪式就是直接回去就跟妈妈讲了，是不是？ OK， 好，那其他人呢，你们怎么样跟亲人传福音？有没有成功不管哈，他们有没有信我们不管，因为那是神的事，但是你自己曾经怎么样做过，我们来经验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刚才那个就像亲人传福音，刚才有两种观点，我觉得都就是说，一种是认为很难，一种是认为不难，就他们两个。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就是你做好了，就是说你愿意给他敞开给家里，就是很坦诚的话，我觉得这里可以变为难，变为又从难变为不难。就像我的话，因为我是我们家姊妹五个人最小的一个，但是就是说被父母惯坏啊，什么都很任性。那个反正从小长大就是很让父母很费心的。
嗯嗯。
那后面到美国来以后，特别是我妈妈去前年来我们这看望我们的时候，她就发现好像就是说很多时候以前就是说很多东西，就像你刚才说没信主之前，很多时候我当时要的东西我肯定要要，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要要。但我妈妈来以后，就是这样，特别我们夫妻相处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有因为有什么东西的话，当时就可能不会急着要再争吵干嘛，就是再缓下来，就是说再慢慢讲。
嗯，
我妈就是说啊，你们这个信仰确实还是不一样啊，
有改变哈。
因为我妈妈也是拜佛的嘛。
嗯，
但是说我也是在踹给他，就是说哎，你应该。但我妈妈一个最大的顾虑就是说啊，他信了那么多年，而且他回去以后呢，因为当地我们家在云南那边，就是教会就是说 log 就教会不多，他就是说，因为每年在过春节的时候呢，他总是就是说在那个庙里面要办很多事，因为他很就是说在当地就很几十年了嘛，
是
就是总是要参加一个很多那个老人活动。
是，
他回去以后他说，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这个我如果我这样的话，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信了以后，你就不能再到庙里面去办了。
对对，
就他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是70岁的人，如果这样，我好像就把我孤立出去，我就以后的生活很难。
对，
我说你，哎呀，我这个到这个地方，我就没法跟他再说什么。
嗯哼，嗯哼 ，OK 呀、yeah. ，这是我听过第二起不相信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回去他怕被孤立，因为等于是你要离开过去的旧有的圈子嘛。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鼓励他说，因为你到教会你是建立新的朋友，你还会有一群新的朋友出来。不过我能够完全了解你妈妈的顾忌是没有错，尤其年纪那么大，有时候交朋友不容易。对呀，好，我们求主怜悯。还有没有其他人分享你跟亲人传福音的经验？预备起。
我记得就是我妈第一次来，也是来美国第一个月，也是很不幸，就是我爸爸就是也是在2019就是车祸去世，所以就是这时候就是在教群里还是很多弟兄姐妹来看望我。
嗯，
这件事我也没让我妈妈知道，不过后来我就是也是一起靠着神撑下去。
是，
后来我妈反正她也没念过书，一直都是有拜偶像的。后来她还看了我们，就是虽然在这里就是很不容易，看到我们两个人好像带小孩还是蛮艰苦，然后也跟他们讲就是 church 啊，然后主耶稣基督啊这些，她我叫她，我说只要你信你祷告就可以。不过她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这么大事情。后来
这些弟兄姐妹也来到我家，后来我问他信不信，他就说信，不过他要来做了绝迹祷告，不过回去以后他还是就是
回到原来的生活，
所以我就也是现在也是一直为这事情祷告，我希望他真的能够明白真的接受主耶稣基督。
是呀，这的确是我们长辈的困难哈。玉露有没有要分享的？
我就是还蛮感谢主，我的爸爸妈妈跟我是同一天受洗的。那他们回台湾以后，我妈妈说回去三年到现在没有一次间断，就每个礼拜天都有去教堂。然后我的姐姐也是从我妈妈的生命改变，看她怎么样照顾我爸爸生活起居的爱心、耐心、忍耐哈，她就觉得其实，然后她也看到我的改变，所以她觉得说其实信主蛮好的。但是她因为根深蒂固信佛很久了，所以他即使认为信主很好，可是他认为说耶稣只能是他的朋友，不可能是他的神或上帝。所以他认为耶稣只是可能当代的一个圣人，他说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所以他还是认为耶稣是一个人，那他还是信他的佛。然后我也写信给他或打电话给他，那他都会说你们信你们的很好，他还是要继续信他。
你俩通常都是这样。
可是我就说你信那个信的你都不快乐，然后整天疑神疑鬼，你为什么不试试看我们这个？但是很难，尤其是家人，你很难 persuade 他们。
是。那你父母信主是因为来美国吗？
来美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有那个环境，置身在这个教会里头，他亲自感受到。比我们这样子一直去跟台湾没有感受到的亲人一直讲，我觉得来的实际上有效果。
有效果哈，而且他们整个时间都沉浸在教会的气氛里面哈，非常好。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记者在采访你。来，
就虽然我跟我妈妈是很直接的讲，但是我跟我外婆和跟我爸爸传福音时
就比较难。
不是难，就是说我觉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注意的一点就是要抓住时机，我觉得机会很重要，就是说要看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像我跟我外婆传福音，就是我之前有跟她讲过，但是我外婆是那种很早期的共产党，她是相信是无神的，然后是那种很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就是她是不愿意听的。但是后来她那个生病嘛，就是说很严重，然后那时候医生说好像就是快不行了，大概没多待一两个礼拜就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刚跟她对吧
交往
认识，然后我妈妈就我那个时候我妈妈说，哎，你跟她再说一遍吧。我妈那时候已经信主，她说你跟外婆再说一遍吧，再试一试。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有点挣扎，但是后来还是就是说在她病床前跟她说了，没想到哎那个时候她就愿意接受了。其实我没有讲，就讲四个属灵的言。
OK
就没有多讲任何其他的东西，就讲四个属灵。她那个时候就愿意敞开心，
是
可能是说人到了一个地步。然后就愿意，然后之后，反正很奇妙的，就是他又好起来了，
是，
到现在又三年，
真的，哇，感谢主，
所以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跟我爸爸传福音，就是说也是要根据他的，就是因为很了解嘛，
是
知道。他那个虽然我爸爸到目前还没有信，但我还在继续尝试，就是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跟他讲，所以他至少有个概念。
是。
然后这次那个四川地震，就是这个很大的事，因为大家都在说嘛，我通过这个机会也跟他讲一些启示录啊，就是说属灵的东西啊，
是。
他也会去思考，虽然他还没有信，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是 step by step
是
这样
是。呀，你所撒的每一个种子都不会浪费的哈，大家等一下我们会来分享哈。好，那现在呢，大家刚刚分享很多哈，有的就是有一个环境，对不对？他像刚刚玉露讲，他的父母来这里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环境哈，就很容易让他进入情况。还有玉露也讲说，他写很多的信有没有？然后那个律师啊，他们父母来哈，就找到机会用讲的话语上面哈，我们各种传福音的方法。OK， 好，那我们现在来，我们要来看圣经怎么讲哈，请大家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这边提到五种传福音的凭借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这一节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翻到了吗？ 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哥罗西书后面，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然后就是帖撒罗尼迦了。第一章第五节，看到了哈。好，来，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五节，预备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好，大家告诉我，在这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讲到哪五种传福音的凭借？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言语，第二个呢？全能，第三个圣灵，第四个信心，第五个为人，就是生活见证，对不对？好，很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传福音靠着什么？我们的话语。好，我们的话语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讲刚进行讲说哦，分享属灵的四个定律哈，这种实际上把福音的内容讲出来，这是一个。还有呢，有时候我们没有机会面对面讲，对不对？有的时候没有机会打电话，对不对？那像刚玉露有提到说可以怎么样，写信，信是不是也是话语的一种？对，好，信也是话语的一种。还有呢，有的人说哎呀，我文笔不好，不会写，不知道怎么写，你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在话语的部分还可以用什么方法？
给他看四个属灵的原
则。哎，对，买一些属灵的，对不对？福音性的资料，福音性的书籍送给他，或是有的人订福音性的杂志。我知道像有些人订那个什么海外校园啊，给朋友啊，给同事啊，哈，书籍杂志也是一个言语上面的媒介，对不对？好，还有一种你自己不会讲，让别人讲嘛，所以就可以寄什么给他？哎，磁带，好，录像带啊，录音带啊，你们是不是也叫录音带？
嗯、
也是嘛，好，对。DVD， 因为有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用词不太一样，所以我要问一下。OK， 像这些东西也是都是属于话语的部分，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这些我们都可以用。还有像诗歌，诗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撒福音种子的一个方式哈。有时候用话语讲很硬，人家听不进去，诗歌慢慢的在它里面，有很多人都，我听很多人说，哇，都是因为来教会被那个诗歌感动了。是
我们
就
是在 Dorn Church。当时就是他们诗歌班就是吸引我们过去，
真的哈、哦，感谢主。对，现在就有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哈、哦，真的这些诗歌是神感动他的儿女写下来的，对不对？这些诗歌里面也带着圣灵的能力哈、哦，所以我们直接跟人家讲，我们用书信的哈、哦，我们用这个书啊、杂志啊、录音、录影带，或像诗歌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可以传福音的媒介，这属于言语的部分。好，就是我们直接把福音传讲出来哈，这是属于言语的媒介。好，第二个呢是全能哈。我们常常想到传福音，我们都讲到我们的口哈。其实后面这四个呢，往往比言语更重要。所以我们来看全能是什么哈？全能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传福音背后有一个恶势力，对不对？不是，为什么你传福音人家不愿意相信？因为圣经讲说这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魔鬼把人的心眼弄瞎了，以致人家看不见真理，听也听不到、哦、看也看不见，心不会感动。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祷告，一定要捆绑那背后的恶者。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我们要带着神的全能。所以每一次祷告，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号捆绑，看你是对哪一个亲人，为哪个亲人祷告，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在他后面的恶者。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不要轻忽，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啊，我这样讲讲讲讲讲，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其实我们还有一点我们没有做到，就是我们没有征战。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的亲人不知道，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好，那个背后有一个恶势力在那里。所以我们每一次祷，我们为亲人祷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捆绑那恶者。你记不记得耶稣讲，你要去夺一个家庭，你要先把那壮士捆绑住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 第二个全能哈，我们传福音很重要，要带着神的权柄，神的全能哈，奉主的名斥责那恶者离开我们的亲人，对不对？好，这个属灵的征战，这是第二个我们传福音的媒介。第三个是圣灵，圣灵做什么工作？感动人的心。好，感动人的心呢，让人对基督的真理有渴慕跟需要的心。你知道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需要，对不对？好啊，我不需要。你跟他传福音，说我过得很好，我不需要。其实人人都需要，只是他不知道他需要，因为看不到他灵魂的这个需要哈。所以这个一定需要圣灵的工作，这不是靠我们的话语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人家可以听得进去的，不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像刚刚如虹讲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定要祷告，求圣灵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的亲人心里面动工，让他的心能够柔软、谦卑下来，让他对基督的真理有一个渴慕跟一个需要的心。这样懂我意思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的亲人。为什么呢？因为呢，人都看不见自己有罪，只有圣灵能够怎么样？耶稣说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没有？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罪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对不对？他会讲为什么我需要救赎啊，是不是？为什么我要下地狱啊？为什么我不信耶稣我会下地狱？所以你一定要提到罪的问题啊。所以需要为我们的亲人祷告，让圣灵在他们里面动工，光照他们，让他们看见他们真是有罪的人，是需要救赎的人。好，这是第三个圣灵的媒介。好，对不起，我补充一下第二点全能哈，有一个祷告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是大家可以用来作为征战祷告的一个经文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往前翻三卷三四卷书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有没有翻到？我们一样同声来读哈，预备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边讲到一点非常重要，你看有没有提到神的全能？在什么哪一节哪一句讲到神的全能？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就是神的全能，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全能哈。所以这个是传福音我们为亲人祷告非常好的一个经文。你可以怎么祷告？你就说父啊，真的我奉主的名哈，斥责那在我亲人背后捆绑的恶者，求主你攻破他们心中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他那个人，把他改成你亲人的名字。看到没有？有跟上吗？好，拦阻，比方说我的爸爸，拦阻爸爸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爸爸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样懂不懂？ OK， 好，把这个经文背下来，用这个经文呢来作为征战的祷告，求主来攻破我们亲人心中坚固的营垒，将他们的心意都夺回，顺服基督。这个很重要哈，这边提到是神的全能，我稍微补充一下这段经文。好，我们翻回来哈，在哥林第四点是刚刚我们讲到第四个传福音的凭借是信心，充足的信心非常的重要哈。圣经讲到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然后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凡到神面前来要怎么样？要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才会蒙神的喜悦，神才会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为亲人来祷告的时候，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胆怯。因为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哈。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会有胆怯哈？因为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我会有那种心态，或者说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怕被人家拒绝，我怕啊，我如果今天跟接了要传福音，他会说啊，你不要再讲了，这些我都听过了哈。或者说像以前我跟我妈妈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国内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哈。像在台湾这种反应是非常普遍的。你们基督教为什么那么自私？为什么只有你们是真的，只能信你们？我信我的好好的啊， 所以我妈妈以前都是常每次一跟她传福音，她就拿这句话就出来，哈，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佛，我们两个互不相干，你也不要来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好，以前我跟我妈妈传福音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我就会传久了就会怎么样，怕再碰钉子，会有那种压力。好，这是我以前所经历的哈。所以慢慢的神也提醒我说，我不要以福音为耻。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我的东西好的，为什么我要怕？为什么要怕你的呢？好，所以求主连帮助我们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需要有充足的信心。不然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一讲，就被人家讲下去了。人家讲一讲，就哎呦，我们接不下去了。好，求主给我们充足的信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上面要站立的稳哈。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就是生命或是生活的见证，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有时候别人的你也可以拿出来讲，懂不懂？好，你不要一直想说，哎呀，我这最近才刚信主，或者圣经也不熟，我都没有什么见证哈。没有关系，你讲别人的也是可以的。好，或者说你看读到一些见证，你印下来寄给你的亲人看也是可以的。好，这篇提到就是第五个，你一定要有生活的经历，不然讲来讲去都是什么知识嘛，对不对？言语基本上是知识，但是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经历。一个活生生摆在人家面前看到的。好，你想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当然我们知道说他要为我们成为那代罪羔羊，其实那只是他来世上的一个目的之一。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主耶稣为什么他如果只是要做代罪羔羊，他大可以降生就上十字架吗？对不对？为什么他要活这33年半？
他要体验做人的种种做人各种事情，
对，
喜怒哀乐、饥饿、劳累，他都要去体验。
对，他跟人一样在世上活一遭。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我们的什么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人的软弱，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在世上走过，生老病死他都看过，他都经历过，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还有一个是什么？那个是从主耶稣说他来是要自己经历哈，然后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慰。但是对我们来讲呢，耶稣来这世上33年半做什么？
言传身教。
对，他活给我们看，有没有？他跟门徒在一起，他训练门徒的种方法是怎么训练的？不是一直讲一直讲，是说你们跟我来，所以耶稣到哪里门徒就跟到哪里，对不对？耶稣来到世上这33年半，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他要实际活出什么是属神的生活，什么是一个没有罪的生活，一个讨神心意的生活，让人看到。这样清楚吗？好，所以我们除了言语讲，我们要实际在人的当中，我们也要道成肉身哦。真的，我们也要道成肉身，进到我们的亲人里面，进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里面，活给他们看。这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好，所以这第五个传福音的凭借。好，好，所以在那边呢，我们讲到说学习向亲人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祷告。因为他会不会信主不是因为我们，我们只是神的工具，他会信主是圣灵的工作。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讲得非常好，如果没有圣灵，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好，这是我给大家的鼓励。所以你传福音，你的亲人怎么心那么硬，你不用觉得很灰心，因为时间表在神的手中，不是你做的不好。好，当然假如我们的生命绊倒人，那另当别论啦。好，所以说你觉得你发现说你也很经历，你也生命有改变，跟他分享一些见证，怎么亲人心就是这么硬？或者说像玉露的姐姐，好，虽然也看到说有改变，也看到说这个耶稣好像蛮不错的哈，但是碍于过去传统的包袱他丢不掉，那这些都是要奉主的名要破除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带着神的权柄，好，来为姐姐祷告，为姐姐来征战，因为她背后有一个势力要拉着她。 OK， 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传福音全能跟圣灵还有信心这三个我们常常忽略，对不对？你很少听到人家讲，其实这是真的背后得胜的武器，我们是要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圣灵的运行。好，然后言语跟生命呢，是我们外在的，就行在人面前的，讲在人面前的。好，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凭借。好，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 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求主怜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亲人时间什么时候哈，我们不晓得神的时间表，对不对？只有神知道哈。所以我为我亲人祷告的时候，我都跟神讲，主，我尽力做我该做的，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信主，可是我向你求一个恩典，求神怜悯我的亲人，没有信主以前你一个都不要接走，因为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带他们信主。我说没有关系，或早或晚，可是呢只有一件事求你垂听，就是他们生命长或短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没有信主以前请你不要把他们接走，这是我向神的一个祷告，也是向神的一个信心。我们讲传福音要充足的信心，向主有的一个信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亲人祷告的哈。 OK， 然后呢我们当然自己我们对福音的内容要很清楚，不然我们怎么讲，对不对？好，我们对于福音的内容真理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不然人家问起我们，我们一问三不知。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受装备，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那时候讲到这个真道哈，那一课我们就有讲到耶稣基督，大家还记得那一课吗？我们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十字架。好，这三个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福音的真理。好好，下面呢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给大家读一篇哈我妈妈的见证。我妈妈在十年前呢其实已经十一年前了哈，快要十一年前了，她那时候被诊断出来有肺癌哈。然后你知道人的心哈，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听到电话说知道妈妈被诊断肺癌而且是末期的时候，我也很焦急。好，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跟我爸爸讲，我就带我看听得出来我爸爸他也很慌哈。后来我就说，爸爸，我们来祷告，我们只有交给神，因为生命在神的手中。我爸马上就说好，所以我在电话中就带我爸爸一起为妈妈祷告，我也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祷告哈。后来我就说我跟妈妈讲一下，那我妈妈来接啊。然后我妈妈就讲，以后我也是说妈妈，我们来祷告，我妈就三次拒绝我，她就说啊，不用不用不用，我那个拜观音拜得非常好。好，我妈妈就这样跟我讲哈。所以后来我挂上电话之后呢，其实我刚开始有点难过哈，就说怎么心那么硬哈，都已经死到那个，都还要这样子拒绝福音。那当时的心情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呢，马上就想说，我马上就学习用信心来胜过里面的沮丧哈。我马上就宣告，就说主，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偶像夺走你的荣耀的。我就马上宣告这样一句话哈。那之后我就赶快买机票要回台湾看妈妈。在那个等候回台湾的期间呢，我每一天就一直不停的用赞美、用敬拜来征战。然后就感谢主会拯救我的母亲哈。那我记得我跟我妈妈那时候讲完电话，第三天还第四天，我就收到我弟弟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信主了。好，那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我妈妈，这是后来我回台湾之后，我公公的教会他们出一个感恩特刊，然后就说要写我妈妈得救的见证哈，所以我妈妈就讲，我写哈。那个，所以这个第一人称我就是我妈妈自己她的口述哈。她说，和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一样，我生长在一个传统民间信仰的家庭，逢年过节拜拜求平安。踏进社会以后，周围的朋友也都是拜拜的人，对我而言，这样的宗教信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在电信局工作，参加了电信学佛会，常常有师父来讲经，我很喜欢听那些道理。皈依的三位师父，初一十五开始吃素，随着对礼佛日益增加的热忱，大约八九年前，我在家里安了一个佛堂，敬奉观世音菩萨。我也曾去苗栗铜锣山三跪九叩朝山，心里非常欢喜，觉得有依靠有保障。你看他们信佛的人，他们也是会讲有平安啊。好，然而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我女儿在国中信了耶稣，当时我并没有反对，只是告诉她，你参加教会活动没有问题，但是不可以受洗。可是没想到她信主之后，不断的要向我传福音，有时会说我不应该拜偶像等让我生气的话，同时我也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同事的小孩都跟同事信一样的，只有我的女儿要跟我唱反调。我安立佛堂时，他极力反对，已经让我火冒三丈。更气的是，连我唯一的儿子也被他拉去信耶稣。我对他很不谅解，后悔当初让他太自由，要信主就信主。虽然外子和我一直对女儿的信仰不以为然，但是他始终不死心，言谈间有意无意就要跟我们谈基督信仰。他为我们订宇宙光，订台福通讯，被我念他太浪费。 结婚后他和女婿去美国，每次写信回来动不动就提一些圣经的话，神的恩典，我觉得他是白费功夫，我不可能信耶稣的。有一次他在信中说他很爱我们，怕将来在天上见不到我们，要我们快快信主。我为他的固执难过不已，他信他的，我信我的，为什么他总要反对我。好，那下面就是他那个生病的过程，我就不讲，不用讲太细节。然后我妈妈住院以后，她就说4月1日我住院检查治疗，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怎么可能得癌症呢？我又害怕又懊恼。这时我想到女儿常常说的，这世界只有一位真神，我拜的都是假的。我就向这位神求，上帝啊，你若能救我，我就归顺你。我将这件事告诉亲家母，他说不能和上帝讲条件，我要先信靠他，他就会救我。我心想，好啊，既然孩子们都信了主，干脆我也信吧。就这样我降服在神面前。我在想，是不是女儿一直为我祷告，感动了上帝，给我这个大灾难，我这颗顽石才会点头呢？然后我妈妈后来就，她信主之后出院，然后牧师就带我到我家，就出偶像。哦，我们家那时候花了好几万做那个佛堂哦，哦，全部我妈妈眼睛都不眨一下，都拿去丢掉，所有的偶像全部都丢掉哈。然后我回去的时候还帮他清什么佛书啊，什么什么哈，都全部清干净哦。我妈说丢掉好可惜，要不要送人？我说你不要害人。感谢主哈。然后真的，我妈妈说现在生命中有了主，不再那样畏惧死亡了，我相信神会医治我，但是如果神要接我走，我也相信他有他的美意。后来我妈妈就受洗哈，但他没有多，他信主之后大概三个月吧，神就把他接走了，神就把我妈妈接走。可是我虽然蛮难过的，因为我妈走的时候才55岁，而且我那时候刚好怀老大，所以他连我老大都没有机会看到，我其实蛮难过的。但是我有一个盼望，我感谢主，至少妈妈相信耶稣了哈。而且我在这边就分享说哈，我看到说我母亲她信主以前，她非常害怕死亡，她那时候得癌症在那里哭啊，说我还那么年轻，我不想死哈。她很，而且她没有办法睡觉，她每天念大悲咒，观世音都念大悲咒哈，她没有办法睡觉。后来呢，她信了主之后哈，我婆婆就带她祷告，她信了主之后，那天晚上就睡得非常的好。我妈她在那个见证里面，她有讲，她常常就是很痛，因为那个肺癌抽肺积水，那真的到最后非常的痛，我可以感觉到。我那时候回去，我妈就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所以我都要一直替她按摩哈。我可以感觉她很痛，但我妈很坚强，她就忍着哈。她就说她常常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就神就帮助她，使她可以睡着哈。然后她要过世的前一个礼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预感哈，我不晓得，也许人真的过世前会有预感哈。我妈就突然打电话给我婆婆，她就问我婆婆说啊，我要去见耶稣了，我要准备什么？那我婆婆就说你不用准备啊，耶稣那里什么都有啊。好，那我妈就说哦这样子啊，就很高兴就挂上电话了。我就看到说从没有信主以前这么害怕死亡，当他信主之后他可以很坦然面对死亡，准备说要去见耶稣，还想说要带什么去见耶稣。我觉得我妈实在很可爱，但是我就看到说真的一个信主之后这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后来呢，我妈过世以后，我就用我妈妈过世的这件事情呢，就跟我的那些阿姨啊舅舅们就传福音。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看妈妈信主前跟信主后对死亡的态度，好，妈妈她有一个盼望，她不害怕死亡。然后我也跟他们分享，然后我就趁机赶快叫他们要信主。好，那我妈妈那时候很可爱哦，我妈那时候她信主之后她就传福音，那其实她都耶稣她也不认识，她圣经也没有机会读。我那时候回去每天只能带她读一点嘛，他们有什么机会读，他圣经也不熟，可是开始打电话给我阿姨，因为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他，他每次遇到人就说啊，你们有机会要去教会啊，以前我们没有去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啊，我们没有这个背景，因为我们都是拜拜的家庭嘛，我们有这个背景，所以我们只是不认识啊，其实信耶稣很好啊。我妈妈就是用她有限的能够讲的就是这样子去讲，所以我也很感动，我在旁边听，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像孩童一样的信心，像孩童一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OK， 好，所以这边就是给大家分享说，我们不要灰心哈。我为我妈祷告，祷告14年，我妈神让我妈妈爸爸妈妈信主哈。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你当然是很辛苦，因为你一直盼望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啊，你是一个石头一直悬在那边，对不对？想尽办法跟他们传福音，像我妈讲说，我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哈。那时候在美国讲电话哈，没有办法讲。每次讲就不高兴，他就生气，坏神就说你用写信的， 所以我就开始写，我就给我亲人写信，给我的家人写信，然后呢动不动就把很多的福音信息就带进去。我给大家念几段我写下来的信，我都有影印一份存档。好，所以我给大家念啊，对，我给大家念，当然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先，你当然写信你要先报告日常生活琐事，不要一开始就谈福音，人家就马上不看了嘛，齁，对，就是先报告一些日常生活琐事齁，然后呢讲讲以后我就讲说，比方说有一个是我就说八月底我去 Virginia 参加个福音夏令会齁，这个讲员徐华先生是一个医生呢，那今年65岁齁，就提到，然后他说以他的人生阅历谈到生老病死人的需要等问题呢，很令我感动，所以我拷贝了一份四堂的信息要分享给你们，那天那我就随信就附了那个四卷的录音带就寄给他们齁，那我就说呢希望你们有空听，而且能够思想，因为这是关乎现今及死后生命的问题。OK， 然后之后我就讲他们的事情，我说去年回家时我印象很深刻，妈咪一看到我就一直抱怨艳红我弟弟如何如何，今年回去你们也是很多的不满，我不是要说批评，我不是要批评说不该抱怨，但是我心中真正的感触是你们活得不快乐，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不会埋怨，一个心中有许多苦的人呢，也不能光靠外表的开朗欢笑来掩饰。好，爸爸许久以前的来信是如此的真诚又如此的令人心酸，常常想到你们我就会想起圣经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你看就马上带福音进去了哈。时代不是上帝霸道，而是在每一个人心中有一个空，只有上帝可以填满，就好像做孩子的只有在亲生父母的照顾中才有安全感，徐华医生说这是根源的爱。好，然后下面就是徐华医生传道的内容，我就稍微讲一下，然后最后我就说这是一个做女儿的肺腑之言，我很爱你们，所以愿你们能早早保得神的慈爱，然后下面我就讲到一些过去有一个见证，就是 你知道就是说从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你就带出一些这个例子出来，然后因为没有时间我不能够多问多讲，那有一个是像我的好朋友他要结婚了，他发了喜帖给我，那我就给他写了一封贺卡，那当然前面就是恭喜你啊，也是那种先我们台语叫拉嘞，中文叫什么，先寒暄一下，然后下面就讲他说我可以想象你脸上幸福的笑容，你写信问我维持婚姻美满之道，我可真是有个秘诀，那就是信靠耶稣。好，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只有神能使我们想真正享受婚姻。那我就讲啦，圣经教导我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敬重他啦，做那个丈夫的要爱妻子啊，然后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和过犯死在十字架上，便是最好的舍己的榜样，他爱我们，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灵魂不至灭亡。好，那这边就又带出讲到信耶稣，要带出这些福音的信息。快感谢主，我这个朋友真的信主了哈。然后，哦，还有一个是我，这个卡片哈，有一年圣诞节呢，我就寄了这样一张卡片，这个封面写 peace。好，然后我在信里面呢，我就写说我说我很喜欢，这是我写给我的姑姑还有我小舅舅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我说我很喜欢卡片封面的信息，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平安是一种幸福，每天我都会在睡前带着孩子们为平安度过一天，感谢耶稣，也为着生活中虽然有不顺但心里仍有平安，感谢他，正如耶稣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是愿意信靠他的人得着丰盛的人生。好，这边就是带出一点福音信息，然后我就说下面就动之以情啊，义亭不是在请你们信一个宗教，而是得着生命之道，宗教是人造神来拜，对不对？宗教是人造神来拜嘛，生命之道是神造人来爱，神造我们为了要来爱我们啊，让我们跟他有个爱的关系，有没有？可是宗教是因为人里面有个需要，所以人找一个偶像要来寄托，好，所以我说宗教是人造神来拜，生命之道是神造人来爱。 OK， 宗教在劝人为善，对不对？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是生命之道是赐人一个新的生命，让人能自然活出美善的生活，就是我就跟他们讲这两个的差别。好， 如果基督信仰只是一个宗教，其实信或不信都无所谓。但如果圣经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是真的话，那信不信就有关系了。因为这是灵魂得救或是灭亡的抉择，是生命有意义还是到头来一场空的决定。好，然后我就要打一点缓冲，因为讲得很严肃，我就说对不起，好像太过严肃了。不过生命本当严肃去面对的，不是吗？依婷爱你们，真心盼望你们能得着耶稣所赐的平安。好，这是我给我的有一年给我亲人写的。好好，然后呢再念最后一篇，这是写给我的爸爸妈妈的。我那时候还在学校上课，我说我前几天听人家说美国学校的上课方式，说老师上课只陈述事件，比如说有一个人到银行抢钱又打伤了路人，是非对错由学生自己判断。然后我的 comment 就是说，这样的民主并不是有意义的民主，道德伦理应该有个标准在。不过话说回来，人真的是很有限，有许多的善我们知道却行不出来。有一位牧师讲到说人的软弱，他说啊，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这么长的时间在劝人为善，但是这个世界的光景却是越来越坏，为什么？对不对？有这么多的宗教，这么长久以来一直在劝人为善呢，可是世界的光景是越来越坏，人的心是越来越坏，为什么？因为人离弃了善的源头，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就像一根被摘下来的树枝，虽然插在水中可以维持一阵子的生命，但是实际上是已经死的。我们没有信主，没有连元首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好，然后下面我就要讲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替人死，好使人与神复活。后面我就讲一些罪，我想大家都知道哈。那我就提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跟他讲因信称义道理，就提到说神的爱与救恩呢，就是像人犯的罪哈，但是呢，耶稣替我们死，法官就宣判我们无罪释放。好，我就用这样一个故事跟他讲，然后讲到说神用人看为愚拙的方法来满足他的公义慈爱哈，他自己道成肉身变的人的样子。这是我刚刚讲的嘛，哈，一方面教导人什么是神喜悦的生活，一方面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人从死亡中救赎出来。所以这个福音的内容你们就知道，我就不再多念了哈，我就念这几个给大家一些我想你们可能在当中有人做的比我更好哈，我们就互相的勉励，就是我自己，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什么，听到一些什么，我们就可以把一些福音的信息，像刚刚静怡讲的很好，碰到四川大地震是一个机会哈，讲到这个启示录，讲到末世的灾难，也讲到人的灵魂到底要往哪里去，这就是一个机会，常常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哈，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人来分享。好，这就是我们提到说怎么样跟亲人传福音哈。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在作业的最后面有一个第二题，有没有？是否要等自己在亲近的人中有了美好的生命见证后，才能向他们传福音？有没有这一点？因为有些人他会跟我讲说，哎呀，我才刚信主，我也没有什么见证，圣经也不熟，我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好，我送给大家两句经文哈，出埃及记第四章一到五节。出埃及记第四章一到五节，时间关系我来读。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好，等等等，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事，神子问你，你手里是什么？你手里有什么？我们不要一直想说啊，可能我圣经只读完马太福音，好，我其他65卷书我还都没有念完。神不是问你没有什么，神是问你手里有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摩西说他左口笨舌，对不对？摩西说我也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对不对？好，但是呢，耶和华说，他说他们，我去跟他们讲，这些百姓一定不会信我的，讲了也是白讲。神说你手里是什么，你有什么我就用什么。后来摩西就用那个杖，有没有？在法老面前行神迹，过红海也是那个杖，就用那根杖牧养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就是那根杖。 神说你手里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贬低自己哈，我们一定有什么的，对不对？只是或多或少嘛。神在我们，神改变我们的生命，一定有什么是可以被神使用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见证，哪怕你今天读马太福音读到一句话两句话感动你的，都可以分享，不是吗？所以不要一直去看、哦、我这个也没有，我那个也没有，没有关系。神只问你手里是什么，你手里有什么。好，然后最后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神使用我们、哦、不是用我们没有的，而是用我们拥有的五饼二鱼，即使是一点点五饼二鱼，神能够使用它来喂饱五千人、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二节，神要的你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愿不愿意让神来使用。第九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对不起，嗯，不是十二节，对不起，嗯，我看一下，啊，对不起，第八章，八章十二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重要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哈，你愿不愿意去撒这个种子，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器皿？只要你愿意，神是照你有的，不是照你无的，没有的。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小看自己哈。然后最后也给大家一个鼓励，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传很久，亲人都不信主，朋友都不信主，我们会灰心，我们会灰心哈。但是求主给我们充足的信心，在神面前抓住神的应许，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也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时间表在神的手中，我们亲人没有信主以前，求神怜悯，不要把他们接走。好，那我们要愿意，有的时候哈，我传福音传那么多年，传那么多人哈，很少人因为我信主。好，有时候我很灰心。好，然后呢，我就有一次我祷告，我很清楚哈，我就跟神说，我好羡慕有些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哈，一传就信，人家就信主，或者那些有名的讲员有没有一站台高呼绝志的，我到这个举手那个举手哈。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很灰心，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好羡慕那些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哈，我说我传福音很少人信主哈。刚好那天灵修按进度读经，就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哈。就那天的经文就是什么，耶稣说撒种的跟什么收割的要一同，他耶稣说有人撒种有人收割，但是将来呢是撒种跟收割的一同欢乐啊！我觉得神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神告诉我说没有关系，你所撒的种都不会白费，虽然你现在还看不到结果，甚至有的人是你撒种别人收割，对不对？好，我像我刚我那些同学，我撒很多种，但是他们信主不是因为我带他们做决志祷告，他们有一些机会可能他们去听不到，或者是他别的机会别人带他们做决志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是你撒很多种，但是呢都是别人去捡现成的，也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神提醒我们说都没有关系，因为什么，撒种的跟收割的一样重要，一样需要，一样需要。所以今天我就记得很清楚，在那一天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好，如果你造我生我哈，在这世界上你就是要使用我一辈子都做一个撒种的人的话，我愿意顺服你，别人收割没关系，我就是忠心做一个撒种的人，那我在神面前我就有奖赏了，对不对？不是一定每一个我传的福音的你都要因为我而信主，你都要让我带你做决志祷告我才有奖赏，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好，所以可能我们在这里一直跟亲人传福音，也许是他们在国内突然哪一个布道会哪一个人就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信了主，我们也一样欢喜快乐，神一样算我们有份的。好，所以这是给大家的鼓励。 OK， 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撒种的跟收割的要一同欢乐。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能够与你有份，能够与你同工。虽然主，我们的亲人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主，虽然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艰难，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些艰难也是帮助我们锻炼的更加的坚强，让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更成熟。谢谢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不是只是凭着我们的言语或是我们的经验，主，我们乃是要知道我们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魔征战，所以求你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你的儿女有属灵的征战的兵器，使我们可以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将他们的心意全都夺回，顺服基督。求主怜悯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还没有信主的，求你怜悯他们，使用我们曾经跟他们传过的福音、讲过的话、他们听过的道、主他们看过的书，主啊，都在他们心里面动工，继续的做那个松土的工作。到时候到了你，我们要来看见主你自己在他们身上所收的成。主耶稣，我们要跟他们一同来欢乐。天父，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拯救我们的亲人一个都不失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亲爱耶稣得胜的命，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一天哈，关掉了，
好，谢谢你。